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1月25号到12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台湾6000学员排成转法轮，壮观殊胜。作者唐恩。2009年11月21号，来自海外9个国家与台湾当地总共6000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台中县，再次将指导修炼的转法轮排成金光灿烂的立体书。有别于今年5月在屏东县鹅銮鼻的首次排演，这次的呈现更立体自然，宛如真书。主办单位表示，该活动最重要的意涵，除了感念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期盼更多人有机缘接触这本书，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参加休斯顿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大法传现芝加哥感恩节游行。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作为唯一的一支华人团体，连续第7年参加了芝加哥感恩节游行。今年他们带来了一辆长40英尺、宽12英尺、高24英尺的大法传花车。据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表示，法轮功讲真善忍，很多人通过修炼达到了身体健康，面对危机四伏的世界，希望大法传为大家带来好运吉祥。好莱坞圣诞游行，法轮功亮眼受欢迎。感恩节刚过，具有81年历史的好莱坞圣诞大游行于11月29号晚在好莱坞和日落大道上再次上演，为欢乐温馨的 Holiday Season 节日季节拉开序幕。法轮功是一支亮眼的游行队伍，花车上的功法表演、法轮功腰鼓队、旗队以及仙女舞蹈队表演舞蹈等等。法轮功队伍经过时，沿途观众报以阵阵欢呼，有的西人观众打出用中文写的“法轮大法好”和英文的“我们爱神韵”。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人生感悟，一叶闭目与一叶知秋。作者布衣。古人云，一叶闭目不见泰山，比喻有些人被局部或暂时现象所迷惑，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万物纷呈，生活庞杂，常常使人找不到北，被假象所迷。一叶闭目是由观念所左右，是由思维方式所定。恶人一个谎言，一个造假事件，就能使一些人一夜闭目。例如所谓天安门自焚等，在当前最遗憾的是，一夜闭目能使人错过得大法的万古机缘。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许多人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这个东西给你摆在面前了，你可能还反应不过来，你到处拜师，花多少钱你找不到，今天给你送到门上来了，你可能还认识不到呢。这就是悟不悟的问题，也就是可度不可度的问题了。同样是一叶，还有这样的理，即一叶知秋。一叶知秋是看到树叶落了便知道秋天来了，比喻的是通过一个现象、一点预兆、一件事情就能预知它的未来，就能看到它的本质。在形式逻辑上讲，就是具备了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就可以为它定论。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初期，曾学过易经，搞过六爻算卦等。当时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没发生事能提前知道，而且那么准确？这在无神论是无法解释的。 一次，我的同学找我算卦，我说我修大法了，大法有更高的东西，不弄这小能小术了。由于推脱不过，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我领他去，他问他要承包商场四楼能否赚钱。摇卦后，他被告知，钱可以赚到，但你花不着。果然一年下来赚到几十万元。不料中国新年前夕，丈夫在三亚承包的酒店着火，钱都赔那去了。算卦用三个古铜钱放在手心中摇动，然后松手落下，记下每个铜钱的正面阳爻或背面阴爻，就能按这六次落下的状态算出所测事物的结果。这在科学上讲就是一个自由落体运动，是重力惯性的自然表现。可是我发现绝不是如此，因为每个卦都有固定的爻辞以示凶吉，铜钱是按求卦人所测之事去动作，去体现那个适合你所问之事的卦，而表现出是正面还是背面。这在常人看不可思议，是谁在铜钱下落的空中驱动它落下时是正面还是背面？由此可以断定，这里有一种人感知不到的东西存在。当我进入这种思维后，我的无神论从此松动了。随着我修炼法轮大法，我知道了更多的宇宙的理，我逐渐地明白了，原来我们人是多么渺小。人世间的事有时很难分清，也常常被一叶闭目，那不妨换一种方式去思维。1999年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邪恶给师父造了很多谣，我当时很平静，我想师父的法白纸黑字写得没有一点错处，前边后边各地讲法没有一点矛盾，常人讲文如其人，那我师父一定是最正的。一叶知秋，辨别一些事物不需要很多，抓住一点就足以了。燕子回来了，那一定是春天来了。贵州藏字石上嵌中国共产党亡，那一定是天理，中共恶党一定要垮。黑龙江建三江农场鹅蛋上嵌有神已来到，那一定是佛经上记载的优昙婆罗花开时，转轮圣王在世间传法度人。中共邪党镇压法轮功，反把自己打垮，法轮功已红传到全世界114个国家。这么大的响动不是一般人所能为，一定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事。西班牙国家法庭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某某等镇压法轮功的元凶，那一定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历史大审判即将开始。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貌。其实历史上神已经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警示人的预言，明示着人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上做出正确的选择，那留下的预言一定是正确的。写到此，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听到一位老者留下的话：茅檐架，画灯机，草龙继位两年，风调雨顺，等候18子。架为驾崩，为皇上死，果然毛在76年死去。华为华国锋做主席，仅2年便下台。那几年可谓夜间下雨白天晴，年景尚好。至于等候18子，勿须直说，大家也都应该明白了。
历史故事，凡常救人救己。作者雅克。清朝雍正初年，直隶县县有个捕役叫凡常，一次奉命和同伴一起去捕捉一位大盗，大盗跳墙逃跑了，于是他们将大盗的妻子带回县衙讯问。路上住店时，半夜同伴摸进那妇人房中，欲行不轨，妇人害怕皮肉受苦，只好忍气吞声，由他摆布。这时樊常突然冲了进来，大声说：谁家没有妇女？你要是再敢动她一下，我马上报官。同伴只好悻悻作罢。雍正4年7月，樊常的女儿出嫁， 当夜几个强盗闯进新郎家抢劫财物，一个强盗见新娘子容貌清秀，想要羞辱她，这时另有一位强盗闯了进来，将她呵斥住了。第二天新娘家把这事告诉了樊长，樊长惊讶的舌头翘起半天落了下来，如是我闻。
历史故事，不贪色欲，礼义待人。作者古光。王震岳是辽阳县东山人，民国期间他在青年时与另外三人结拜兄弟，他排行老大，一起去安东县今丹东市经商做买卖，四人同住旅店一房间。有一天下午，有人提出要去逛街，王震岳说，你们哥仨去吧，我在家看书。他们三人就出去了。傍晚回旅店时，他们被店主叫到僻静处说，有件事情想与你们商量。最近我的店内住着一位姑娘，是从山东省来这儿找她姑母的，由于没找到，就住在我的小店中继续打探姑母的消息。可她现在吃饭住店的钱都没有，也就更谈不上回家的路费了。我问她下一步作何打算呢，她说没办法，然后低声对我说道，实在不行只有卖身，能够还您店费用和回家的路费就行了。姑娘边说边落下伤心的泪水。店主说到此时停顿下，又接着说，她是个黄花姑娘，听说还有九年文化呢，看看你们几位谁能拿出这笔钱来接济一下这位姑娘。弟兄三人研究会儿后对店主说，你说的这些钱由我们三人付出，请姑娘到我们房间去陪我们大哥吧。此时王震岳正在房间看书呢，抬头见他们三人进来，还带回一位美貌女子，王震岳就说道，你们三个人搞什么鬼。他们三人笑嘻嘻地说，大哥今晚我们三个人有点要紧的事去办，不能回来住宿，又怕大哥孤独寂寞，所以就给你带来一位姑娘与你作伴。说罢三人嬉笑而去。这时王震岳看了姑娘一眼说，看样子你也是一位良家女孩，为何选择这条路呢？姑娘听后眼含泪地把事情的经过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王震岳听后说，好吧，这屋中四张床，你任选一张休息吧。姑娘也就选张床休息了。王震岳仍然继续读书直到天亮。这时姑娘也起床了，正看见王震岳站起身来伸着懒腰，并对姑娘说，姑娘你起来了，一宿睡得可好啊。姑娘说，很好。王震岳又从兜里掏出钱来说，这是你回家的路费。姑娘忙说，回家的路费三位先生给过了。王震岳说，穷家富路拿着吧。姑娘听到此处泪如雨下，赶忙说，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姑娘日后必来报答，谢恩人。王震岳说，不必客气，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不必言谢。姑娘走后，他们兄弟三人回来了，笑嘻嘻地对大哥说，大哥昨天晚上睡得可好吧。王震岳怒斥道，你们三个不干好事，趁人之危，你们怎能这样做呢。他们三人忙说，大哥别占便宜卖乖啊。王震岳说，我哪能做那种事，你们千万别瞎说。姑娘回家之后立即提笔写信，共写了七页，由于不知王震岳的姓名，就把信邮到王震岳所住的房间。信中内容是对王震岳深深感谢和高度的评价。王震岳看完信后把信交给他们三位兄弟看，并且对他们说，你们看看吧，要不我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兄弟三人看后无不敬佩大哥的为人和品德。俗话说，百恶淫为首，就是神佛也是看人的色欲而论人之清浊善恶。从前有一位姓刘的人，家中小有财富，有一天赶马车往家走，半路遇一美丽少妇要搭车，这位刘某就停车载了这位少妇。这位少妇上车后，刘某不但没用眼睛扫视少妇，也没有与那位少妇多说一句闲言， 这位少妇在下车的时候就对刘某说，吾乃火德星君是也，今晚你家有大火之灾，但是这一路观来，你的为人正直和善，更主要的是你没有色欲之心，所以今天对你网开一面。你回去把家中贵重物品拿出，但火灾不可免。刘某家夜晚果然火起，由于刘某相信这位少妇的话，所以火灾的损失减少了不小。目前在这场大瘟疫到来之际，也有人告诉人们，天要灭中共了，赶快退党团队能保命。人们听了就说这是法轮功搞政治，和共产党对着干的。其实法轮功修炼者就是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中共不管有多少变幻鬼脸招数谎言来反对和打压法轮功，可真善忍是天理，那么中共就是反天理而行事。反天理，上天能不灭他吗？可是中共邪党却会利用权势、美女、金钱和利益等，来利用和诱惑中国那些利欲熏心的民众，让民众跟他走。那么上天就用这种方式让世人自己做出选择，你是选择有良知的讲道德的真善忍呢，还是选择能给你权势、美女、金钱假恶斗呢？但结果是最终一同随中共邪党消灭。希望读者仔细思量，莫失良机。
以史为鉴，复议毁佛，下泥岭地狱。作者严谨。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史令傅毅连续上书七次，污蔑佛教是国政的大害，应予废除。唐高祖李渊览奏后，心中没有主意，便把傅毅的奏书赋予群臣讨论。一次会朝，高祖问道：“太史令傅毅经常上书说佛教无用，诸位爱卿，你们如何看待此事？”宰相萧瑀回答：“佛教屡朝兴盛。”传至今日，其根本是扬善罚恶，民主国家。佛是圣人，圣人不可非，而复以非之，当依法治其罪。左仆射裴吉接着说，陛下昔年起义兵，曾于佛前发誓，言如登九五至尊，当证大学门，兴正佛法，方今天下六合归一，四海宾服。陛下却想那复以之言，废除佛法，这不是自食其言，自张过错吗？傅仪听到诸人的议论，反驳说，人之大伦莫过君亲，佛教废君亲之礼，不服国家之志，不忠不孝。听完傅仪攻击佛教的讲话后，萧瑀合掌道，地狱正是为此等人设置的啊。其他诸臣听了这番辩论，有支持傅仪主张废除佛教的，也有附和萧瑀主张保留佛教的，大殿上一时议论不息，吵嚷不绝。高祖见讨论不出个结果，便宣布罢朝了。事情并没有结束，傅仪仍在不断上书，萧瑀等人也在不断劝阻，怎么办呢？高祖便以此事询问僧人，想看看僧人们的反应如何。他把傅仪的上书传给僧人看，然后问，你们出家人讲讲看，佛法对国家有何好处呢？沙门法林立即撰破邪论说，佛教彻万法之源，凡出家者守至弘道，扬善兴福，启迪昏蒙，对国家的好处着实不浅。明盖法师作绝对论，指责傅仪以八十毁谤佛僧。秦王府中的李世正、济世、虞世南二人受李世民的嘱托，纷纷出面讲述佛教的重大意义，此事的影响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佛教面临着或兴或废的大问题，佛教眼看就要遭受一场灭顶之灾。就在这年六月，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意图谋害秦王李世民，被李世民挫败杀之。李渊遂立李世民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李世民是佛教的信仰者，他一登基便大赦天下，宣布停止了对佛教的争论和毁谤。
李世民问傅仪说，佛教微妙难知，而报应之事显然有之，你怎么就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呢？傅仪回答，佛教本是西域胡人之教，无利于国家，我并非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是瞧不起他，不想学他罢了。李世民对傅仪的回答感到深恶痛绝，因而极力扶植佛教，大兴寺院，广度僧尼。佛教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又回到了兴盛之时，而傅仪其人后来得了一种恶病，全身糜烂，痛楚哭泣，直到嚎叫而死。当其死后，有一位名叫冯长命的官员梦中来到地狱中的冥府，见到了许多守世的亡灵。冯长命向亡故的朋友打听傅仪的情况，他们说傅仪因为毁谤攻击佛法，罪业深重，已被押赴越州泥里地狱中去了。
时穷劫乃见，为稽世中学，杏子整理。晋书忠义传稽少，少以天子蒙尘，承诏迟疑行在所，执王师拜祭于荡阴，百官及侍卫莫不散愧，唯少俨然端冕，以身捍卫。兵交欲辇，飞剑与疾，少遂被害于地侧，血溅玉符，天子深哀叹之。即事定，左右欲换衣，帝曰：“此稽世中学，勿去。”少为嵇康之子，官至侍中。嵇康是晋朝的名士，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他所写的《养生篇》等佳作流传于后世，十分受推崇。他才华横溢，以丝竹音乐闻名于世，像著名的《广陵散》就是他的代表作。当时他和六位都是四方贤达的友人，经常聚集在竹林底下，悠闲地吟诗唱和，喝酒清谈，对时局有不凡的体认，对人生有着不同流俗的志节与追求，被后人尊称为竹林七贤。嵇康在很年轻的时候，由于遭受诬陷而被司马昭所杀害，他在就义前十分从容，并将年幼的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好友山涛，希望他能够用心栽培这个孩子，有山涛在，你就不会孤苦无依，就好像父亲还在你的身边一样。这是嵇康临别前留给儿子的话。当时的嵇绍才十岁，嵇康临行的时候扶着手中的琴，沉痛而又感慨地说，广陵散在世间就要成为绝响了。在场的人都感到万分的悲痛。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和王荣，在嵇康被杀害之后，对嵇绍一直都有着特别的照顾，他们尽到了朋友应尽的道义与责任，使得这个孤弱的孩子即使失去了父亲，却还拥有他俩慈父般的关怀与教导，不再那么无依无靠。这是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朋友之间感人至深的信义与友情，也成为了千古传扬的佳话。嵇绍字彦祖，死后谥号中牧，非常孝顺。他在父亲过世之后，小小的年纪就担负起持家的重责，他细致体贴地关怀照顾自己的母亲，用悖于常人的孝思与孝行抚平母亲内心至深的悲伤和痛苦。嵇绍自幼饱读诗书，而且跟他的父亲一样富有音乐家的禀赋。父亲嵇康通晓五经，擅长书画，深具非凡的艺术气质，这些特质也都能够在嵇绍的身上见到。嵇康的从容就义，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秉承着父亲的风范，嵇绍最后也是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河间王与成都王起兵叛变，京城告急，晋惠帝与成都王交战于荡阴一带，不料晋兵打了败仗，眼见兵败如山倒，惠帝随驾的官员们仓皇逃遁，各自保命，卫兵们跑的跑，逃的逃，连个影子都找不到。兵荒马乱之际，举目苍茫之时，就在这紧急的关头，只有侍中姬绍一人朝服冠冕，俨然不动，独自紧随在皇上的身边，护卫着他的安全。这时无数森冷的飞箭从四面八方对准皇上的玉辇射了过来，姬绍护在惠帝的身上，用全身心挡住了雨点一般的流矢，一时间鲜血不断喷洒在惠帝的御衣上，留下了一簇簇殷红的血迹。姬绍倒在了血泊中，他用最为惨烈的牺牲延续着对父亲精神的全洁，如此的从容而又忠烈。动乱平定之后，左右侍从看到皇上的衣服溅满了无数的血迹，就准备拿去洗，但是被惠帝拒绝了。他无限感伤地说，这是姬氏中的血，不要洗掉，语不成声，至为悲切。战场上的那一幕还恍若昨日，而忠诚的杰臣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惠帝要永远保存这件血衣，这是国家的柱石与忠臣用生命的代价所诠释的对忠至诚的理解与实践，这铭记着皇上对他永志不忘的追思。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姬绍不惜生命坦然就义，独自护卫保驾，如此壮举，其深厚的根源正是源于内心至诚的孝顺之心。所谓一孝作忠，这正是最为真实的写照。后世即因此以姬氏忠血至忠臣之志，这也是虎父无犬子的最佳证明。古人有正确的生命观，轮回往复，行善积德，善恶有报，投掉了只不过碗口大的一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神传文化里的精髓在奠定生命返本归真的修炼理念，并演绎人类该具有的道德操守，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等，因此并不觉得为国牺牲是傻，护卫皇帝最笨，他感到一切就是该如此做，很自然的，是孝子就该是忠臣，在朝为官就得尽忠职守。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恕己无愧。对谁无愧？对自己无愧，也就是对自己负责任。文天祥的绝命诗最具代表意义。
人体奥秘，为什么人的元神有神这个字？作者王元甫。远古传说人是天上的神佛，因为遭罪而贬到人世间为人的。相传皇帝拜见广成子于崆峒山，后潜心修道，于120岁时得道成仙，乘龙白日飞升。老子传道德经5000言，驾青牛西出函谷关，道家尊为道德天尊。封神演义有姜子牙带元始天尊封神的故事。到底人与神有什么关系呢？人的元神为什么有神这个字呢？古代中医与道家都认为精气神是生命中的三样宝贝，合称生命三宝。生命三宝不仅代表生命的成分，也显示其层次的高低。精是有形的，气与神是无形的，三者之中神的层次最高，粒子最小，能量最大，是人生命的真正主宰。 一，人的元神来自于神的世界，精、气、神，这生命三宝中的神又称为元神，类似西方基督教所讲的灵魂。为什么元神有神这个字呢？与我们所说的神仙的神一样呢？因为人的元神就是来源于神的世界天国，所以人的元神跟神一样，是神圣纯真善良的。元神是构成完整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所以《黄帝内经》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道家也讲元神藏在泥丸宫，现代医学称为松果体。元神可以换位，藏在心中，所以中医讲心藏神，元神也俗称为心灵。二，人有道德是因为人有元神。人有道德，有善良的心，就是因为人有元神灵魂，这是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之处。人有先天的我与后天的我两部分，先天的我就是元神，是神圣善良的，后天的我是人在后天所形成不好的思想。先天的我来源于天国，其表现是神性佛性，后天的我来源于地，表现是人的观念。三，伟大科学家相信神的存在。现代许多人相信科学，认为神是迷信的，不科学的。但是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与爱因斯坦都相信神的存在。牛顿说，宇宙万物必定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统治，在望远镜的末端，我看到了神的踪迹。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均按一定轨道运行无间，这种安排运行力量的即是神。所以许多无形世界的现象，虽然现今科学无法验证，但不能说其不存在。四，人有元神才能修炼。人因为有元神才能修炼，动物是不能修成的。古代道家修炼是要修成真人，也就是神仙。《黄帝内经》描述真人有神通功能，寿命超过天地，无穷无尽。修炼就是要返本归真，去除后天不好的思想，后天的我，返回纯真善良先天的我，也就是返回元神来源的天国。法轮大法修炼是非常珍贵的，是李洪志大师所传性命双修的功法，既要修性，修心性包括德，也要修命，长生之道，改变本体，目的是要除去人的各种执着心，同化宇宙的特性真善忍。人生最为神圣伟大的意义，就是发现人的善良的本性佛性，走上修炼的道路。法轮大法转法轮，就是一步上天的梯子，是返回元神来源天国的途径。
研究探索，保加利亚科学家宣称，外星人已与我们同住在地球上，通过意念才能联系。宇文龙编译。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1月26号报道，日前保加利亚科学院航天研究所的政府科学家们宣称，外星人已经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他们目前正在破译这些外星人送给他们的一套复杂的符号，而且这些外星人正在准备回答科学家们提出的30个问题。该所副所长证实了这项研究，他的研究小组正在分析来自世界各地的150个麦田怪圈，他们认为这些麦田怪圈回答了与外层空间有关的问题。他说，外星人目前就在我们身边，并且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他们并不敌视我们，相反，他们想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发展不足以与他们建立直接联系。他补充说，即使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廷也认同外星人的存在，用他的话说，人类不可能通过电波与外星人接触，但是可以通过意念的力量建立联系。他告诉保加利亚的报社说， 在未来的10至15年，人类肯定会和外星人直接联系。天外来客批评了人们的不明是非的行为，他指的是人类对自然进程的干扰。他的研究小组分析了过去一年在全球出现的麦田怪圈。
诗歌原地，鹧鸪天大法图外一首，作者子清。修炼生涯难得闲，常忧末劫众难全，常年累月传真相，城镇乡村劝有缘。唇说破吕磨穿，世人就近乃心安，一朝了愿飞天去，大法洪恩送世间。虞美人渔家乐，桃花流水停舟处，三两渔家住，不知江上往来人，真相福音能得几回闻。天音袅袅拨心上，神韵谁家放，暮云西去带余晖，唯见一轮明月大江垂。雪夜寄狱中同修，作者闲云孤鹤。寒风骤起大雪铺天，恋狱中同修衣薄裤单，怎遇风寒，不禁潸然泪下，仰天长啸，遂成此篇。夜似穹庐笼中圆，西风卷地雪漫天，胸怀慈悲最何有，心存善念或无端，灵雨难求法图志，寥靠怎所天上仙，环中自有成平日，乾坤朗照金轮旋。同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大千祥瑞鲜花俏，同赏心与月，生命荣法里，喜出望外，可盼回天阙。傲雪寒梅叹壮烈，近年显高洁，世间奇花开，红花败谢，漫天五彩蝶。这是神的旨意，闻西班牙逮捕令有感，作者李清韵。金刚力士一雷诺，跪拜云端皆法旨，共产邪灵犯天条，或砍或斩或凌迟，法网先收五魔头，只待天中正午时，荣耀归于西班牙，拉开序幕他开始，华夏中土众生多，真相救度莫迟迟，抢救众生大慈悲，能看众魔扣寒齿，救人没有分别心，时辰一到要截止，荣耀归于大法图，兑现誓约天骄子。渔家傲，作者千瑞。血色残阳从夜坠，凄风败叶横天壁，灯火长明千万里，人昏睡，朝明殿彻今升起，华夏西来夺命鬼，蛇心蝎爪妖炎魅，霹雳雷霆听持指，春光至，法轮转出新天地。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